Today's words of wisdom, we are always with God every day,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l languages of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Urdu, and Turkish.
Sebagai negara kepulauan yang terbesar di dunia, Indonesia bangga memiliki 17.508 pulau yang tersebar di antara benua Asia dan Australia. Sebagai negeri pulau rempah-rempah, Indonesia telah menjadi satu tujuan dagang yang penting sejak pelaut Cina pertama kali memperoleh untung dari perdagangan rempah-rempah pada zaman dulu kala. Nama Indonesia berasal dari Indos Nesos, yang berarti kepulauan di dekat India. Negeri ini adalah negara dengan jumlah penduduk terbanyak keempat di dunia. Negeri ini juga adalah negara demokrasi terbesar ketiga di dunia setelah India dan Amerika Serikat.
Wilayah Indonesia yang luas, iklim yang tropis, dan geografi yang memiliki banyak pulau menempatkannya sebagai negara dengan keanekaragaman hayati terbesar kedua setelah Brasil, di mana 45% wilayah negara ini ditutupi oleh hutan, dan flora serta faunanya adalah perpaduan antara spesies Asia dan Australia. Dikelilingi oleh ribuan pulau dengan panjang garis pantai lebih dari 80.000 km, lautan tropis Indonesia yang hangat juga memiliki keanekaragaman hayati yang kaya, yang sejalan dengan keberagaman ekosistemnya, antara lain pantai-pantai, bukit-bukit pasir, muara, hutan bakau, terumbu karang, taman rumput laut, dataran pesisir pantai yang berlumpur, pantai pasang surut, taman ganggang laut, dan ekosistem-ekosistem pulau kecil.
Dengan pulaunya yang banyak, tidaklah mengejutkan bila Indonesia memiliki sekitar 300 kelompok etnis, masing-masing dengan ragam budayanya sendiri-sendiri, yang saat ini mengalami perubahan setelah beratus-ratus tahun. Kebudayaan Indonesia yang modern adalah perpaduan dari keanekaragaman ini. Indonesia juga merupakan salah satu negara dari sekian banyak negara yang mendapatkan uluran bantuan dari Mahaguru Qinghai dan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pada saat-saat dibutuhkan. Tsunami Samudra Hindia tahun 2004 yang merusak yang disebabkan oleh gempa bumi terkuat keempat dalam sejarah menelantarkan jutaan orang di Asia Selatan dan Afrika Timur.
Di antara daerah-daerah yang terkena bencana itu, Provinsi Aceh di ujung utara Pulau Sumatera di Indonesia adalah wilayah yang paling rusak parah dilanda gempa bumi maupun tsunami. Sebagai respon terhadap kebutuhan para korban, para anggota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dari berbagai negara memberikan aneka macam barang bantuan dan suplai obat-obatan, dan juga berpergian sampai ke pelosok daerah yang terkena bencana untuk menyampaikan kasih dan kepedulian bagi para korban dengan secara pribadi memberikan bantuan medis dan melakukan kegiatan bantuan lain dari bulan Desember 2004 hingga Januari 2005.
Pada tanggal 28 Maret 2005, Gunung Sitoli menderita kerusakan parah akibat gempa bumi dengan skala Richter 8,7. Para anggota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bekerja sama dengan Palang Merah Internasional setempat untuk mengatur upaya bantuan dinias dan membeli kue-kue, biskuit bayi, susu instan, air mineral, beras, mie instan, peralatan dapur, masker, sarung tangan, obat-obatan, dan persediaan lain. Selanjutnya, pada bulan Juli 2005, para anggota asosiasi kami bepergian ke Provinsi Nusa Tenggara Barat untuk memberikan makanan dan memperbaiki kondisi kehidupan anak-anak yang bergizi buruk di daerah tersebut.
Penduduk Indonesia memiliki iman yang kuat pada keyakinan rohani mereka. Sebagai bangsa yang liberal, Undang-Undang Dasar Indonesia menjamin kemerdekaan beragama bagi semua warga negara. Karena iman dan kerinduan mereka yang dalam pada Tuhan, Mahaguru Qinghai menerima undangan dari para pencari kebenaran yang tulus untuk membagikan kebijaksanaan dan pengetahuan beliau tentang Tuhan dan alam spiritual.
Kami sekarang mengundang Anda untuk bergabung dengan kami dalam sesi yang mencerahkan pada Kita Selalu Bersama Tuhan Setiap Hari antara Mahaguru Qinghai dengan para anggota asosiasi kami di Surabaya, Indonesia pada tanggal 5 Maret 1993.
古代的经典啊，非常非常宝贵，意思说非常有智慧啊，我们读不完呢，读不完。哎，可惜你们多数都不懂啊，学古文嘛。嗯，这东西太多，我不晓得念什么给你听的，太棒了。我看哪一个我都想念的。好，那我先念一些。 印度修行者的修行，给你们听，想不想听？不排外哈。嗯，人修行我们要尊重，不管哪一个国家，是吗？他已经过去了，过世了，他也是印度的名师啊。这个，我不认识他了，我不认识他，我就知道他这个这本书啊，你昨天有人送给我，这个印度的领事官啊。 他看起来很谦卑，他在这边是领事官的，管这边印度的人，还有去印度的人，在帮忙盖见证等等哈，他是领事官的，嗯，这就送给我这本书。他很谦卑，不过他很有修行嘛，印度的人都这样很谦卑啊，多数的人很谦卑。你看不到他是当国王或是当什么官的呢？比方说我们去印度的一个修行的地方，然后我们坐在那边，像你们坐一样。 也不是应该来，更是湖水就要坐在地下，就是有人来多的话没办法用椅子来不及的，而且坐地下比较凉，也不错，印度很热嘛，坐地下比较凉。那如果你们去那边，你坐这样子哈，然后那个国王啊，也坐这样子跟你们一样，插一个比较漂亮的，比较有黄金的那种，绣花的那种垫子而已。 不然他坐跟你们一模一样，听一位名师讲经都是这样的，他不敢跟他师父，不管是他是不是他的师父，一位名师已经承认出来，大家承认是名师有徒弟了以后，那就不敢跟他坐一样的高度，嗯，所以每次你们看这个印度领事馆来，他就坐在地下的，他请我到他的地方，他也坐在地下的，我每次都拉他上来。 或者说我们都是平等的，在上帝眼睛里面我们全部都平等，在我里面我们也是平等。就是因为师父刚好被抓住来当老师嘛，那我就当老师嘛，就这样而已哈。然后你们也是老师，就是你们还没有发觉得到自己老师的品质。那个印度的领事馆他就给我这本书，昨天因为昨天他请师父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也有几位另外一些两位那个不同的领事馆呢、不同国家，然后他们刚好讲到那些修行的事情。他们两位领事馆蛮有修行，一个是美国领事馆，一个是日本的，日本也有偶尔打坐他也有那个禅的精神嘛，是不是？日本的人多数都会有打坐，你们知道不知道？虽然他们的打坐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啊，不过他们有打坐。比方说很大的一个工厂啊，他就会免费给那个他的工人啊，就去跟一位名士学打坐啊，一阵子这样子，会学习那个什么道德的精神啊，还有耐力啊，还有开智慧啊，多少都会开智慧啊，不管打坐什么方法多少都会有用，除了那些着魔的方法，那个邪道的就我也不晓得了，我不知道有那种了。不过除了那些啦，那多数打坐都会有帮助，不多不少都有帮助。就我们观音法门，就是我们可以最快得到解脱的。以我知道来讲，因为我学很多打坐的法门，然后再学观音法门，我从小都学很多不同的东西了，还念经拜佛都念过了，圣经也有都看完了，教堂也有去了，佛也都拜了，都修过，所以才知道这个法门最好。那所以我们在谈到修行的事情嘛，然后他就给师父这本书啊，因为他家里面也有这位名士的照片，不过他只拜师父为师而已。他那个精神不错，他全部名师都尊重的，就不过他拜师父一个为师，就每次去那边他也坐在地下，他不敢跟师父坐一样的。不过我跟他说，我们应该平等啊，跟师父谁不用坐在地下，因为我是老师，不用。你这个精神我了解，那印度的人好尊重名师啊，国王也一样啊。如果国王坐跟名士一样，人家会看不起他的，了解吗？真的，所以他即使不尊重也不行啊。印度传统是这样，不能跟名士坐一样的高位，不晓得为什么，大概尊重的关系哈。名士不会这样要求啦，不会啦哈。所以我们谈修行的时候，三四个人都修行嘛，比较喜欢修行，所以谈好以后，他才给师父这本书。我随便翻啊，我没有选什么，就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不错。他怎么写呢？这个人很出名啊，徒弟就把书印出来的啦。他过世。这本书题目就叫说啊，我们每天跟上帝起来。意思说我们一开始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上帝在一起了，整天带着上帝在心上做事。对待人，我是啊，怎么样训练自己嘛？他也是说 ，begin the day with God。所以每天呢、在这本书里面，每天都有啊一句或是一段的一种比较有关修行的关系，跟上帝、跟我们内在的智慧有关系的一段。那我们比方说今天是啊什么一月三号，那我们就放一月三号出来，在那边就说。应该怎么做都提醒我们修行就对了，每天念一段，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修行，他意思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师父就说，你们打坐以前啊，或是每天是看书，或是看录影带，或是听录影带，这样提醒我们修行啊。万一你们有一些时候比较懈怠啊，或是外面的压力比较多啊，你们就忘记自己啊那个目的和忘记自己那种啊无畏的精神啊，会害怕或是退心等等。这本书也蛮不错。如果我们没有空，不然就可以把它印出来啊，我叫他多印一点多印一点， 他也开一个书店，那个人蛮不错，他有牧师啊，也做好事，他像一个僧人一样啊。印度的人很多人是这样，他儿子讲好谦卑，好谦卑。连那个以前印度印度甘地，你们知道哈？哎，是首长是不是？他也去拜名师哎，他去看好几位啊。咦，我知道，我有看到他跟那些名师交香，也有看他自己去拜访。他拜访的时候怎么做？你知道吗？也坐地下，他一个人坐也坐地下，不是跟公众的时候的。他的师父坐在上面，他师父也是一位女人。就是说我最后那个照片看的时候，就是一位女人，她的名字叫 Ananda Mai， 她也是过去了，过去了，我有经过她的地方，哎，那位名士就坐上面，他那个时候很牢了，然后那印度甘地手上坐在地下这样子，没垫子哎，坐在地板这样子，跟你们现在一样，坐很靠近。啊，我看那个照片，在那个寺庙那边看，在那个名士那个地方看呐、啊，还是很出名，很出名。不过他没有教观音法门，他教别的。哎，不过既然这样子，他有力量，他有神通。哦，那个印度的首长去拜访他，跑到他那边看呢，听懂？很远啊，从德里到那边就是 Varanasi， 就很远就对了。连我走也好像很久才到，好像一天两天了，或者因为师父经过那边才到那个菩提道场嘛，在释迦牟尼佛成佛那个地方，我就去看看。很多地方我去拜访，不是拜访佛地方而已。耶稣基督那个有一些别的地方，别的印度的僧人地方，过去现在我都去拜访的。哎，顺便经过那个鹿园嘛，这个佛第一次讲经那个地方，知道不知道？哎，我就经过那边，刚好也修行中心也在那边，所以我经过看一看，因为他很出名。我就看到那张照片，这印度甘地坐在他的脚下面，然后他名士坐在下面。就是所以印度的平常的谦卑心是从自古以来这样，所以他们的人才比较没有那种竞争的精神那么多，所以他们比较看起来不富有了。不过他们里面很富有。你去印度的家，如果他的家没有什么东西，他全部也拿出来给你，他会对待你像上帝一样。客人啊，比方说他家庭很贫穷，今天只有一块面包和两块那个什么豆腐啊，他也全部拿出来供养你啊，不管他认识不认识你，真的啊。你问那些印度的人就知道，那 brother is this not so？ 印度的人是吗 ？Yes， yes， because I have been in India， I know it。 Indian people very rich inside， 我说印度的人在里面非常富有。他们外面没有东西，不过他们不在意，因为他们名利心比较小，就是这样子。他们比较看起来比较贫穷，不过他们最富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道德最高，道德高的地方才算富有啊，是不是？我们钱能够买到什么东西？死也没有啊，病的时候钱也用不到，是不是？吃不下什么东西，那万一有很多病都不能吃了，知道吗？衣服如果有钱，不过身材不好也不能穿了，是不是？所以钱啊，不是全部的世界的权利啊。所以印度的人我非常喜欢，非常尊重。所以自古以来，印度的人都当世界的名师的，你们知道不知道？连菩提达摩也从印度过来，任何的什么传统都好像跟印度有关系。连那个德国的那些僧人啊，传统也是从印度的，因为以前有一位印度名师流浪过到那边教他们，很多地方都是从印度过来。印度是圣地，保存那种什么灵力，为了世界分享。所以他们这个外表穷不穷算什么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去托钵也是很贫穷啊，是不是？他当王子他不要，他就当乞丐啊，就是算贫穷，是不是？不过不是这样贫穷就不好呢，哎，所以你们了解了，顺便告诉你们别的国家的风俗和美德，万一你们想学的话就可以学了。 印度的人啊，他对客人啊，像对自己父母一样，像对上帝一样，因为他相信任何人来，也许是上帝送来，或是也许是上帝本身化身下来考验他们的，所以他们不敢怠慢，任何客人都对待非常非常客气。你们去印度啊，也看看他们的那个冰怎么样，仓库一下，他们非常客气的，他们宁可自己饿的就全部最好的东西供养你，你不用认识他，他非常信任你。哎，多数的印度的人是这样。我来的时候啊，十几年以前还是这种精神，还是一样，我去哪里都被对待像国王一样。我去九道而已，我流浪九道跟我没有什么，我在印度都赚得很朴素啊。我去那个喜马拉雅山那边，那沙水很多嘛，常常湿的，整天就走在冰水里面，就不会怎么样。还有人呢来跟我托钵，认为我有钱，我赚只有两套衣服而已，一个睡袋一个钢杯这样子，就有人来认为我有钱。所以赚什么衣服啊，这个是看人的关系，这不是物或是钱的问题。我现在念这个了，这本书每天都有一句一段这样子提醒修行。啊，现在就我随便选一个了，不是今天的天啊，就他写这样子。他说我们应该尊重上帝的安排，上帝安排就会好，也是说我们不用要求什么，也不用拒绝什么东西，意思这样。他说这样子，一个人如果上帝给他什么东西他都高兴的话，那个人是充满福报，充满智慧。他对那个生活小的利益和大的那种利益都一样高兴。他不会为了名利追求，他也不会拒绝那个怎么样出名呢？意思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是追求出名，不过万一他出名他也不会跑掉，他不会这样子流来内去退走啊，他怎么样都好嘛，他看不中嘛。不出名他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出名他也不觉得很难过，不是应该不该有的事情，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自在的人。不是我们把全部东西丢掉，家庭丢掉，财产丢掉啊，穿烂烂的衣服，这样才是算放下世界。放下就是什么都放下的，连破烂的衣服该放下也放下。那抹布穿太久好，该放也要放，是吗？这样才算真正的一个没有我执的人啊。如果我们还在那边修行不多，牛奶那句啊，装得很有道德，我是装得很那个谦卑很朴素的人，给人家尊重的话，那个行不行啊？不行也不好啊。如果我们情光不应该穿很漂亮的衣服，那我们就穿朴素嘛。我们的情光该穿好看的整齐的衣服，我们就穿好看整齐嘛，是不是？修行的人不能离开世界啊，是吗？很多人有这种有错误的概念，所以我叫我徒弟全部都换，不要靠那个衣服给人家尊重啊。我们修行在里面，人家会闻得到，是不是？我们就会喜欢的。还有他就说他的唯一的追求就是上帝的意识，他那个心啊，意思说那种人的心啊，像那个库拉谢卡拉一样。库拉谢卡拉是一位国王，古代的国王，他是很有修行的人，所以即使他的生活过了在那个皇宫里面啊，那么多匆忙啊，政治复杂，不过他还是很快乐高兴，因为他的快乐不是看的情况外面的，而且他因为时时都往那边找天国的，往那边跟道沟通，所以他根本在哪里都快乐， 他当国王也很快乐。嗯，他还说像这种人也像嘎比亚一样，嘎比亚也许你们听过了，印度的500年前很出名的僧人，他嘴巴很酸，专门取笑那些装修行的人，假装修行啊，里面都空的，道也没有，德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哎，所以他专门取笑那些人。嗯，他说这种对上帝的旨意非常服从的，他就像嘎比亚一样。嗯，他在那个贫穷的生活，但自牧人的生活也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嗯，他面对那个贫穷的生活，面对那些没有东西的时候，他面对那些的时候，他的精神呢，永久不变的，他还是一样快乐，他不觉得有什么对不起他，委屈之极。他说像这种人，像这种伟大的修行人，他是住在那个上帝的王国里面的，所以任何上帝王国任何的那个着落啊，都会有听到一种声音，一种歌颂。他就说上帝的旨意是最好，上帝的旨意是最好。那我们在这种功课学到什么东西啊？嗯，我们可以衡量自己的修行的等级啊，我们应该衡量我们的等级，在生活当中我们对那个名誉啊有没有动摇，对被人家怎么样侮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懊恼，我想办法再拿回来自己的名誉等等，是不是钉心的里面不动摇，不是外表的那个反应啊，有时候该反应我们还是要反应，我们讲对的事情还是要讲，并非为了名誉，就是为了公理，为了公正的，为了该讲就讲。嗯，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每天可以知道自己修行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还有恐惧的心，我们有没有得到无畏的精神，我们有没有对名誉动摇，我们是不是还想保护我们这个小小的臭皮囊，然后什么价格都付的，多少自尊心什么都不管的，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更多努力增加修行，不然来不及了，因为世界无常，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修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那个人生的功课还没学会，恐怕等一下又再回来学，学到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观音菩萨一样，不是自己没有无畏，而且可以是无畏。上一次师父念那个庄子嘛，你说最大的那个勇气看起来好像很软弱一样，不是的，他太大的勇气他看什么都没有重要。比方说像一位总统哈，他就那个经理嘛，有时候他假装像普通的人一样，为了要了解人民，然后有一些警察小警察的地方威胁他，是不是叫他贿赂他等等，他怕不怕不怕，不过他也不会在那边说我是总统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不便泄露他的事情，而且他也不在意了，他不在意那个人看他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他是总统啊，不是他的国王，他很明白他的身份，他很明白他的权力，所以他不会随便亮出来破坏他的计划，是吗？他的计划最重要就是了解人心，他的计划不是在那边跟一个小的警察夸扬他的身份，早晚那个警察也会知道，就是不知道他也不会在意，也许他原谅他，因为知道他也是小官，赚不了多少钱才这样这么做，还有也许把他警察那个薪水把他增加，哎，给他们生活更舒服。嗯，所以有权力的人或是真正的有力量的人，看起来很软弱很谦卑， 并非他没有无畏的精神，所以你们面对那个恐吓情况的时候，就面对自己了，就知道自己真正里面有没有恐怕的心。不是外面的对待，不是外面的行动，外面的行动也许你比较刚强，比较勇敢，也许你比较温柔，看情况。不过啊，你应该知道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恐怕，有没有害怕，有没有让步，因为权力的关系，我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名利，我是保护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财产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明白了，就不用问师父，我现在在第几阶了？如果你们完全信，你们没有那种我执，没有名利心，没有这种恐吓的精神，你们已经到第三阶以上了，什么都不在意了，就你们就知道。看不看到光，那个看你们精神好不好，在那边打瞌睡或是打呵欠。有时候光来你们就睡掉了，是吗？所以平常有时候你们睡觉起来就光还在一点，是不是？这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师父偷偷带你们去玩高一点地方，你们工作的当中带你们去你们就不想去了，因为你们头脑都坐在这个世界嘛。哦，我还有工作，我还要喝咖啡，我还要这个，我还要做那个，我怎么走呢？我是很重要的人物，没有我就不行了啦。所以晚上啊，或是你们打坐的时候，静静的时候，师父才能够带你们去光亮的地方。不过带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睡着了。所以有时候醒过来，或是被先生贴一贴，或是被太太乖乖这样子，就忽然间醒过来，就看到好像光很亮，是不是？不是因为你们眼睛开起来才有光，就是因为你们刚从光的境界掉下来，就很惭愧的事情。没有关系，不过这样安排你们也才知道，连睡觉师父也会照顾，连睡觉也是不像普通睡觉一样，所以睡觉以前要打坐。当然已经打坐了两个半小时好了哈，然后整个晚上就漂亮多了，起来就精神充满，睡觉几个小时就够了。有时候你们工作整天很累嘛，所以回去的以后还是要休息啊，洗澡啊，吃饭怎么样，然后一个小时以后或是半小时以后才打坐啊，全部工作做完呢打坐比较安心。或是我们在休息那个阶段，像中午啊在办公室休息，那个时候没事我们就可以坐一坐，任何时间有空可以闭眼睛起来做我们的事情。那这样子每天就叠加一起就很多了，就不用等到两个半小时也算够。然后睡觉以前打一个坐，然后师父会带你们走啊。
Menghargai kehadiran baik Anda pada acara kami. Kami menantikan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 kembali pada hari Selasa untuk bagian 2 dari Kita Selalu Bersama Tuhan Setiap Hari dan Sekarang. Silakan tetap saksika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untuk perjalanan melalui alam-alam estetis. Kami mendoakan Anda dan orang-orang yang Anda cintai banyak berkat dari surga.
We cherish your gentle presence on our soul. We look forward to you joining us again on Tuesday for part 2 of We Are Always With God Every Day.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We wish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many blessings from heaven.